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七章啊，第三十七章的第一节呢到第二十九节。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里外包上荆棘，四围镶上金牙边，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杠。用荆棘做绳索，长二肘半，宽一肘半，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绳索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接连一块，在绳索两头。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绳索，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绳索。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这个三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什么？比撒列制作圣所中的约柜啊，约柜。首先呢，这里比撒列他制作约柜是完全按着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的所有的细节，就是在前面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讲的关于制造约柜以及约柜它每一个细节的这些详细的命令。也说比撒列呢，你对比一下跟二十五章相关经文，他做的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上次讲过哈，从第三十六章开始建造会幕以及会幕当中一切的器具，包括后面制作祭司所穿的圣袍，这里的每一个细节之前神在圣山上讲过。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从三十六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九节又讲了一遍啊，一方面呢是为了证明这些做工的人是完全按照圣经做的，另外一方面呢，这里边有关于基督和教会的真理，是再一次为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凡是圣经讲在同一卷书里边讲过一遍又再重复一遍的，这一定是里边有重要的原则和细节，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去看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哈，说比撒列呢制作了那个皂荚木的柜子，原文不是说约柜，说柜子，皂荚木的啊。上我们连续讲过皂荚木，香柏木还有革非木啊，指的是不能朽坏的，指预表基督。它长的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啊。首先我们来看哈，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你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六章，就是上一章哈。圣经在开头的时候，你看三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第二节说得很清楚，还有三十六章第八节，说谁来建造呢？那些被呼召起来建造圣所的啊，这些比撒列、亚赫利亚伯，还有一切这有智慧、有恩赐的起来做这工的，他们建造了这圣所和其中的一切啊。然后我们上一次哈，我们来看。这就是三十六节，三十六章。我们看上次这个三十六章哈，我们上次讲过，三十六章很有意思啊。三十六章呢，前面讲谁谁谁建造的，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还有一切有智慧的。但是整个三十六章，当谈到这会幕的建造的时候，前面说他制作的，他制作了。我们讲过，其实这里是指谁啊？一切的圣工其实都是神做的。但是你注意哈，到了三十七章的时候，还有后边的三十八章，从开头都会提到什么？是比撒列制作的这一切。三十七章和三十八章呢，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他讲是比撒列做了这一切。你看三十七章第一节，比撒列啊制作了什么？到三十九章的时候，讲到那个祭司所穿的圣袍，也是说比撒列用什么什么制作的啊。也就是说这几章呢，从这个三十七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九章，实际上在强调什么呢？这些教会的工作是。三十六章强调教会工作是神做的，三十七章到三十九章强调什么？建造教会的这些工作是神呼召，通过教会当中这些他拣选的有恩赐的这些仆人来做的啊。然后呢，神是做工的本身，主要是最主要的是神在做工，然后这些工人呢是与神同工的啊。然后呢，神不单在里边找一个像这个比撒列一样的这个发起者，然后还有后边和他一块同工的，一同参与这个建造和释放。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在三十九章结束的时候啊，三十九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说这一切工作都是谁做的，又说是以色列人做的。你看到没有哈？以色列人做的啊，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摩西的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做了，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作都成了，就给他们祝福。也说到三十九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的时候，这些工作完成的时候，却又强调这些工作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工作都参与了。我们知道有建造的，还有什么？还有奉献的。啊，建造当中有童工，还有其他的普通会众，有男的有女的都参与奉献。也就是说，整个从36章到39章结束的时候，这个建造圣所，今天来说建造教会的工作，首先呢，他告诉我们这些工作呢，首先是神自己做的，这个没有问题啊。然后另一方面呢，是神特殊呼召的工人去参与的。然后这些建造教会的工作呢，从后边来看呢，实际上整个全体的以色列人，今天来说全体教会的会众呢，你都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去有份。比如说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有的呢是做牧师做讲道的，有的是做执事做同工的，还有呢就是普通会众啊，也不讲道，但是呢他在里边参与奉献。也就说整个工作呢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啊，由神呢是做工的本身，神的工作呢是借着工人去做，然后也会把所有的会众参与进来啊。整个过程当中呢，无论是负责建造的还是呢奉献支持的，在三十九章结束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都是蒙福的，都是被祝福的。只要在这个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你是尽自己的能力啊，给尽你的恩赐去支持这个工作，无论是牧师、执事还是会众，这些神看为善的工作都是出于神的。所以说，整个你看这个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呢，在今天来说，它实际上在讲建造教会。所以说，你看到跟那个建造会幕一样，建造教会是神自己完成的，这些教会能够到今天，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这不是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去做的。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参与了这个工作。神给我们机会呢，让我们与神同工，然后神在教会里面设置了不同的次序，分配了不同的工作。最终，神在教会的目的是要他在每一个人身上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新约圣经说，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啊。所以说这里呢，你看到这份建造的工作啊，所有人都参与，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有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在众人之内。我们各蒙恩赐都是照基督所量的给个人的恩赐啊，还有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的十六节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啊。所以说呢，这个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我们要连在一块去看啊，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接下来有一个细节大家注意哈，往下啊，对，我们需要注意哈，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讲的这些，然后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还有这所有同工的都照着做了。但是哈，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的那个话语的顺序和这个以色列人他建造会幕的这个顺序是略有不同啊。我们来注意哈，你看这个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哈，首先呢是先造的什么？神吩咐摩西首先先讲的什么？先讲的约柜，在二十五章的十到二十二节，然后讲的是这个陈设饼桌子的，二十五章二十三到三十节，然后呢讲金灯台，后边是会幕。讲完会幕之后呢，然后是燔祭坛，还有会幕的院子，还有祭司所穿的圣袍，之后是香坛、洗濯盆、盆座，还有这个香膏和香料啊，这是神启示出来的这个顺序。然后你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建造的顺序哈，从三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哈，是先开始造什么会幕，然后是约柜，然后是陈设饼桌子，还有金灯台，香坛以及香料和香膏和香料，然后是燔祭坛。啊，后边就侍奉的燔祭坛啊、洗濯盆、盆座，还有会幕的院子，最后是圣袍。啊，我往上看一下，再翻回去。啊，这个顺序是略有不同。你会发现哈，在圣山呢，神首先呢，先给摩西启示的是建造这个圣所里边的三样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约柜，还有陈设饼桌子，还有金灯台。 然后再说到会幕的事情。之后呢，讲完会幕之后呢，然后就讲在这个圣所当中用于侍奉的那一切的器皿，像梵净坛、香坛。也就是说，神在山上启示摩西，他这个顺序是什么？他按照这个基督教信仰这个根基的顺序给我们去讲道，你要明白哈。这个启示的顺序和后边建造顺序不一样，其实它并不冲突，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同。神在圣山上呢，首先是什么呢？他把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和开端启示给以色列人啊。首先是什么？约柜，约柜是什么？约柜原文就是法柜的意思，见证柜，里边有什么？里边有两块石板，有上帝的律法，有神的话，就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说，首先呢，基督教信仰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就是摩西律法。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摩西律法是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讲到的基础。你为什么有的人很多人呢看不懂新约耶稣讲的道和耶稣的比喻，他自己用世界上的道理去瞎想，其实他不会懂。因为耶稣的讲道，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前提，耶稣的讲道都是根植于什么？摩西的律法啊。耶稣和使徒所有的讲道都是根植于摩西的律法。你就看耶稣所有的讲道和他的给教会的命令都是基于摩西律法，而且耶稣呢以他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呢重新解释了摩西的律法啊。然后呢，耶稣所有的讲论当中其实都在跟我们讲什么？讲律法跟福音的关系。你注意到没有哈？律法跟福音的关系。然后这个约柜里边有什么？有施恩座，有律法和什么？上帝的恩典和赦罪。所以说咳咳咳，其实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跟旧约以色列人的信仰实际上是一致的啊，都是先认识律法，在律法之下认识自己有罪，然后呢在这个旷野会幕的生活当中就是不断的去献祭赎罪啊。就像今天我们呢信了主之后，我们照着圣经不断的省察我们自己啊，圣灵光照我们，然后我们一生一世呢实际上在教会当中是一个不断认罪、不断悔改、不断寻求神赦免的这样一种生活啊。所以说神启示给摩西这些所有的会幕器具的时候，他先讲的就是什么？约柜。之后是什么？陈设饼。陈设饼就是圣餐，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啊。然后是什么呢？之后就是教会的侍奉，因为之后讲什么燔祭坛、香坛、洗濯盆，你看到没有哈？有洗礼、香坛、有祷告，都有。而这所有的侍奉呢，祭司呢，首先为自己，也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赎罪。所以说，神启示的顺序是按照基督教信仰这个根基来启示的，首先把信仰当中根基的至关重要、重要的这些启示给我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哈，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他们在过什么样的日子，他们侍奉的中心是什么？在圣山上，在圣所，然后里边有什么？律法，之后就是认罪、献祭、赎罪。所以说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神就把这个信仰他根基的那些内容启示给我们，上帝的律法、认罪、赎罪，这一切都要在神的这个圣山，在神的这个圣所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呢立在万国之上，神称我们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就是一个认罪赎罪的场所。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整个出埃及记包括整个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来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要来到本地教会？为什么信耶稣你不可能说我在网上听听道就完事了，我没有本地教会，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想得救，你要想真正的在主里面，你要有一个本地聚会，而本地聚会就是认罪的地方，就是你在神面前祈求赦免的地方。然后呢，你再看看这个以色列人他制造会幕的顺序，首先造的是什么呢？会幕，首先把这个会幕造出来，然后是其中摆设的什么？约柜、陈设饼、桌子和金灯台，之后就是什么香坛，还有香膏和香料，然后在外边的什么燔祭坛、洗濯盆， 盆座，还有会幕的院子，最后是祭司所穿的圣袍。为什么建造的时候是另外一个顺序啊？你要注意哈，启示的时候是按照基督信仰的这个根基去启示，然后建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是以教会，是以会幕为中心来建造。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建造的时候，首先建造的是什么？会幕。啊，今天呢，谈基督信仰，你先不要谈别的，先来教会聚会。如果没有教会，这一切所有的侍奉没有办法展开。你看到没有哈？没有这个会幕，你约柜往哪里放？你陈列饼桌子这些都不能露在外头的。没有这个会幕，周围的这些侍奉啊，这些香坛、祭坛、洗桌盆，这祭司侍奉都没有办法展开。也就是说，今天没有教会，基督教信仰没有办法开始。为什么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神学院啊，所谓的什么什么宗派，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保守派运动，我们都根本就不要去接近这些东西，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教会生活，甚至某些程度他们是反教会的，是敌教会的，啊！但是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建造的顺序，同样出于神，他是以会幕为中心的，是以教会为中心的。首先呢，是按照圣经建造出这个会幕来，就是教会，然后在其中摆放什么约柜、陈设饼桌的金灯台，之后才是在教会当中侍奉的祭坛、香坛。今天来说，祷告、洗礼、圣餐礼，所有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个会幕，你就无法展开，你明白吗？哈，如果没有这个会幕，约柜也没有地方放。也要说，弟兄姊妹，你今天一定要注意一点，啊。今天很多人有一些蠢话，他也不去教，不去真正的教，他总是强调，他说要跟神建立特殊的关系。后来你发现，他所谓的就是他跟神有特殊的关系。还有什么改革宗人士的什么圣灵永远内住在我里面？你会发现，他们讲这些教义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他都在讲他自己跟神单独的关系。但是人是不可能自己跟神建立关系的，人是通过什么？人是通过教会跟神建立关系。圣灵不是运行在哪个人里面，圣灵是运行在这个教会当中。神赐给一个牧师、一个仆人讲道的恩赐，不是赐给他自己，而是赐给他所牧养的这间什么？这间教会。也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跟我很确定的跟你说一点，就是说，教会之外无真理，教会之外也没有恩典和赦罪，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天国的道理对外人讲就用比喻，让他听是听见，却不懂得，你知道吧？看着看着却不明白，唯恐他明白了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耶稣也把赦罪的这种恩赐和权柄赐给教会。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而且圣灵，圣经提到圣灵永远与人同在的时候，他谈的是教会。也就是说，今天你需要注意哈，无论是传真理、明白圣经、讲道，还是受洗认罪悔改，还是去赦罪领圣餐，你必须在神所指示的这个教会当中。如果没有这个会幕，如果没有这个教会，无论是听真理，还是祷告，还是去受洗领圣餐，这些所有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开始。啊，一个不牧养本会的牧师，他不是真正的牧师。一个没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今天有一些牧师和传道人，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教会，他就是游侠式讲道，他要管很多人。啊，有那种来回晃悠的那种传道人和牧师。也有那种基督徒，本地有教会他也不来，他说他要在网上聚会，他反正各种旅游。啊，这能是真正的基督徒吗？这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任何的基督徒离开这种聚会听到认罪悔改领圣餐这种教会生活，我可以跟你说他没法得救。因为神所有的工作，圣灵所有的工作，神所有的恩典都赐给他的教会。所以说以色列人建造会幕这个建造的这些顺序，首先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就是前面36章去建造会幕，今天来说建造教会，然后在教会当中什么约柜指向上帝的真理，还有什么陈设饼桌子金灯台，之后才是那些受洗啊祈祷啊那些释放。如果没有这个会幕，其他的事工没法开始。如果没有教会，神不会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说你把这个从三，你把这个整个出埃及记哈，就是关于建造会幕制作圣所当中器皿，你从前面这个应该是25章往后一直看到39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启示的顺序和建造的顺序它是有目的的啊。所以说以色列人在建造的时候呢，首先是会幕啊，你看呢，首先是会幕，首先就是会幕。我们来看第二点，说这个比撒列说他为他的，他把这个约柜形容成一个房屋，原本是房屋哈，说他为他这个屋子在外面覆盖了纯净的金子，他为他的四围呢做了金边，他把约柜形容成一个什么，一个房屋啊，原文是房屋的意思。第三点，又为他铸了四个金环在他的四个脚上，这边两个环，那边两个环。第四节，他制作了皂荚木的杆子，然后把这个皂荚木的杆子包上金子啊。你看皂荚木和这个金子，我们之前反复讲过指向基督的啊，这里我们就这里大家应该知道啊。第五节呢，说呢，把这个杆子穿到这个柜子旁边的环里边，然后用来去抬这个约柜。首先呢，这个约柜呢，你会发现它是皂荚木的，是包金的，连杆子都是金的。然后呢，它刻意被造成可以抬的。所以在历史上呢，以色列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抬的约柜走。啊，进迦南地的时候呢，祭司抬着约柜先过。去过约旦河，当祭司抬约柜的祭司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干了啊。约柜呢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约柜就是见证柜的意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上帝的律法啊。第六节哈，我们来往下看，说这个比撒列为这个约柜用纯净的金子制作了这个什么，这个盒本叫施恩座，原文就是赎罪盖，也叫施恩座啊。这个施恩座原文是赎罪的意思，后来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叫施恩之座啊。长二肘，宽一肘半。首先你看啊，约柜是什么做的，原文是纯净的无瑕疵的无罪的金子制作的，指向基督，只有无罪的人子才能赎罪，这跟基督有关系的。第七节说，然后他制作了两个垂出来的基路伯啊，他怎么做他们呢？从这个施恩座赎罪盖的这个两头把这个基路伯垂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约柜哈，上面这个施恩座是金的，然后这两个基路伯不是说在下面打好了然后焊上去的，不是的，是什么，是从那一块金子上锤出来的，也就是说基督伯和施恩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啊。我会跟你讲这重要性哈。第八节说，从这一端啊，从这边的尽头呢锤出一个基督伯，从那边锤出个基督伯，说这是从施恩座啊赎罪盖上面这样做出的一个基督伯，从它两个尽头。第九节，基路伯的翅膀呢向上张开成为展开的，然后用他们的翅膀呢去盖在这个施恩座的上方，然后说他们的脸各自对着他们的弟兄啊，说这两个是弟兄啊，然后基路伯的脸对着这个施恩座。我们来看啊， 你会发现在这里反复在强调什么施恩座基督伯，施恩座基督伯，而且把施恩座和基督伯看作一个整体，实际上他在强调施恩座和基督伯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整个过程当中，整个制造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基督伯是从施恩座锤出来的，而且是不可分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你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上帝降临的地方，神要亲自降临在这里，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在撒母耳记上，博士麦人啊，非要瞅一瞅这个约柜里边放的什么，结果死了很多人啊。原文说死了是七十又五万，因为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为什么把基督伯和这个施恩座要做成一块呢？其实这里有启示的给我们的真理，就是说，想要接近这个至圣所里约柜的这个施恩座，前面有什么？有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在神面前设立的天使，就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四面转动发火的剑，然后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呢，也被称为什么？把守生命树道路上的这样的天使。同样呢，在圣所当中，基路伯把守着通向施恩座的道路。所以说，没有人敢就近这个地方，所有敢挨近的地方都死了。即使是大祭司，他每年一次的时候，他首先要献祭，把血弹在这个地方，他才能进来，要不他也要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所里边都有基路伯，幔子上绣着基路伯，然后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上绣着基路伯，为什么？因为基路伯是挡在神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屏障，是火焰的天使。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里告诉我们，你看希伯来书什么时候能进去呢？只有基督死的时候，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靠着他的宝血才能坦然进入至圣所，进入这个施恩座。基督呢，借着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说人是没有办法见到神的，人没有办法得到永生，人也没有办法去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在亚当犯罪之后，因为有基路伯把守。但是有另外一条路，就是靠着耶稣，靠着神儿子的宝血。所以说在这里你要知道，这个基路伯为什么和施恩座是一体的，这因为在上帝在至圣者的周围有这样的火焰的天使在把守着。所以说利未记第十章呢，当亚伦的儿子拿达亚米户拿着自己的香炉献上燔火，就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时候，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然后耶和华说他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往上一句，所有不依靠耶稣然后妄想接近上帝的人，他的下场都会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死去。在今天，所有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寻求赦罪真理的那些宗教和宗派还有意识形态，它通通与永生没有关系。没有耶稣的宗教，没有基督的信仰，永远没有办法得救。因为你要知道，进到神面前是一样怎样残酷的事情啊，是人永远没有办法凭自己完成。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要知道为什么反复强调基路伯跟施恩座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啊。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六节，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环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刻着金牙边，又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安环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环包裹，用以抬桌子，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啊。三七章十到十六节呢，讲用皂荚木制作什么陈设饼桌子。在这里呢，比撒列他制作陈设饼桌子的所有的细节都是照着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23到30节，神在圣山上给摩西吩咐的所有的命令。首先呢，陈设饼桌子上所摆的饼和杯指的是主的圣餐，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啊。然后第十节，制作了什么？皂荚木的桌子，所有的器具呢都用不能朽坏的皂荚木制作啊，预表基督。然后这个桌子呢，它原文指的是王用来宴席的桌子啊，指向主的宴席，天国的宴席。然后呢，其上的杯和饼是主的圣餐，主的身体和宝血。长二肘，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说，然后说呢，他给他包裹覆盖上了什么纯净的金子，又在他周围给他做了什么金边啊。会幕当中所有的这些器具全部是什么纯净的金子，不能朽坏的金子，无瑕疵的金子，指的是人子啊。基督是所有这些会幕以及会幕当中器皿根本的根基啊。十二节，然后呢，为这个桌子呢造了一个一掌宽的是边框，原来是边框，并为它的边框呢也制作了什么金边。十三节，又为它安了四个浇铸而成的金环，安在四个角上，就是它的四个底角。十四节呢，靠近框有四个环，为了用于是用杆子抬桌子。他制作了皂荚木的杆子，并为他们覆盖上金子，然后用来抬桌子。所有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皂荚木的，都是金的啊，都是永不朽坏的，照着天上的样式，跟约柜一样，同样是刻意被做成是可以抬的啊。首先呢，教会是世上的祭司的国度。其实教会在地上，弟兄姊妹，是他不是总待在一个地方，因为世上会有逼迫。然后耶稣说，人从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啊，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这些东西都是用抬的，也就意味着教会在每一个世代，在不同的地方，你不要觉得只有那大教堂，那像那很宏伟的大教堂才是教会，其实圣灵都离开了。现在你看欧美的很多大教堂，曾经你也能看到，可能福音在那个地方兴旺的时候，盖了这么一个大教堂，但是随着福音的衰败，随着圣灵的离开，随着那地的人不再尊重基督，那个房子那个房屋就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其实真正的教会不是一个房子，而是这些在这里聚会的人，这些人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教会啊。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在这一间教会聚会的人。所以说这里边约柜、金灯台、陈设饼桌子，还有后边的香坛、燔祭坛，都是可以抬的啊。十六节，又制作了在桌子上面的这些器皿，就是他的盘子和他的勺，他的杯和他的，注意一下，这个是壶哈，啊，这是壶，就是我们圣餐那个往杯里倒那个葡萄汁的这个壶啊，那个中文说爵，其实就是壶的意思，是用来什么？是用来倒酒的啊，都用什么制作？纯净的、无瑕疵的金子，你看到没有哈？这里就是天国的宴席，就是主的圣餐桌，其上所摆的饼和杯就是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这同样是关于圣餐的真理。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圣餐，只不过在那时候圣餐是隐藏起来的，只等耶稣来，耶稣在逾越节他掰开饼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一切就是主的圣餐、主的身体、主的宝血。37章17到24节，他用荆棘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是连接一块垂出来的。灯台两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这旁每枝子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 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环，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成一块。灯台插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是连接一块，都是一块晶金锤出来的。用晶金做的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他用晶金一塌连得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我们来看，制造金灯台和金灯台上所有的器皿是照着《出埃及记》25章31到40节，在圣山上指示给摩西的样式。首先呢，金灯台就是教会，教会是世上的光，所发的光就是耶稣。啊，这光不是我们，教会所发的光，所宣讲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福音。所以说，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讲耶稣基督赦罪福音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弟兄姊妹，在今天呢，你要警醒，不是所有的牧师讲的都是真道，不是所有的教会他的侍奉都是出于圣经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道，领人到教会里边认罪悔改，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如果一间教会只是追求世上的名利、钱财、权力，包括政治权力，但是却闭口不提教会里边的罪恶，也不批评教会的会众，也不让他认罪悔改，这个都不是圣经指示的教会的侍奉。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教会是神为那些知道自己有罪、愿意来教会认罪悔改、寻求恩典的人预备的，不是给那些有情怀的人预备。你要知道，在教会当中有个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基督的真理，然后不断的认罪悔改，啊，听到认罪悔改并圣餐。我们看啊，十七节说他用纯净的金制作了金灯台，灯台都是用纯净的金哈。还不是光说金，还得是纯净的，就指基督，用锤出来的方式制作这个灯台，跟约柜一样哈，一块金锤出来，它的根基就底座哈，还有它的桅杆，原文是桅杆，就这个枝子，还有它的杯、它的球、它的花，全部是从同一个这块金把它锤出来的，就像从深座那块金锤出两个基督脖颈。制作的要求，首先必须是纯净的金。而且必须在这一块金子上，从这一个根基上，从耶稣这个根基上建立出分出来不同的部分。根基是基督，其他呢是主的身体，连于元首基督啊，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各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金灯台是教会，根基是基督，然后其中被锤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从基督出来。十八节，有六个桅杆，桅杆就是枝子哈，从它的旁边伸出来，三个桅杆从这边的灯台出去，三个桅杆从那边的灯台出去啊。十九节，三个杯呢像杏花一样啊，这边的桅杆呢有三个像杏花一样的杯，然后有球和花，三个杯呢像杏花一样，在那边的桅杆有球有花。从灯台出去的六个枝子就是桅杆呢，都是一样的，都是照着这个样式。杏花之前讲过哈，因为咱们杏花是以色列当中最早开花的啊，也是冬天呢，就是说非常早，大概在冬天开花啊。有杏花开花的时候就预示着春天要来了。在这个可拉一党叛变事件之后呢，神为了证明亚伦是神所选立的祭司，只有他能做这个工作，然后呢让他的杖发芽了，杏花。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是金灯台，是主的教会， 教会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里反复强调，有性化。也要说教会在世上是应该是守望警醒的教会，一方面呢不断学习主的话语，留意主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呢等候主忽然来到。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告诉我们他的前脚已经踏入，他马上就要来了，具体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主说他快要来。所以说我们就像要守候去观察这个杏花一样，虽然在冬天，但它是最早发芽的，最早开花的。杏花所代表的守灵的含义就是有，就是什么呢？关于耶稣再来的含义，关于复活的真理。在真正的教会当中就有类似于杏花的这样的信仰和盼望。现在是冬季，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但是我们要忍耐等候主的再来，我们要不断的谨慎，不断的守望，不断的按着聚会等候耶稣突然来到。就像人在冬天看到杏花的时候，他就知道春天要来了啊。所以说启示录20章4到6节就告诉我们要等候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死亡在这些人身上没有权柄，这些在主里复活的人做神的和基督的祭司，与神一同作王。所以说这里边有这个杏花，它是非常重要的含义，其实就是我们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啊。当冬天的时候，当杏花发芽开花的时候，就表示春天要来了。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基督要来了，所以说我们要守望的教会。好，我们看啊，这里呢就是出埃及记25章34到36节啊，都是一样的样式去造的。然后看20节，在灯台上有4个形状像杏花的杯啊，然后它的球、它的花还有杯哈，杯也是有跟杏花一样。21节，球在2根这个桅杆和就枝子下边，并且从枝子里边是从这个枝子上啊垂出来的，从那里边伸出来的。球在两个桅杆之下从它出来，然后球在两个桅杆之下从它出来，然后呢有6根桅杆从这个灯台上出来。22节，他们的球和他们的杆都是从它出来的。注意啊，下边说它所有的部分都是用一块纯净的金锤出来的，还是在强调这个金灯台它每个部件不是焊上去的，它是从一个底座，从基督这个根基，从这个纯净的金然后延伸出来的。所以说教会是主的身体，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从主生的，教会当中所有的事工都应该是从主来的啊，而且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3节，然后呢他制作了7个灯，还有他的火锦，还有他的这个香炉，就是火鼎哈，用来点灯的。用什么？纯净的金子，纯净的金子，洁净的金子啊，指的是主的身体。所以说这7个金灯台呢，我们看启示录1章10到12节，还有启示录2章1节，就是主的7个教会。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7个教会？7是个完全的数字，这个7也可以指今天所有属于主的真正的教会，是在世上做金灯台的教会啊，讲真理走正路的教会啊。你看到哈，这个教会当中连他的蜡剪和他的这个点蜡烛用的这个点灯用的这个香炉都是纯金制作的。 教会当中的每一个部件都是从主来的，要求都是纯净的金，都是贵重的器皿。所以说你看建造会幕，会幕里边所有的器皿都是贵重的，都是纯金的，都是属天的。所以说教会啊，在世界上要做点贵重的事情，不要做卑贱的事情啊。教会呢在世界上呢，首先呢不要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不要打基督的旗号追求世界的好处，然后呢也不要给外邦人去擦屁股。教会就是讲道，听耶稣基督的真理，认罪悔改得赦免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愿我们在这样教会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我还是这些会众还是这些孩子，都成为纯金的贵重的，都成为圣经所说大户人家的金器皿啊，都能够成为金碗金盘金壶，而不是什么马桶下水道啊抽马桶的皮揣子，还有倒垃圾的垃圾桶。任何人上帝都可以用，为什么不做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为别人的罪恶买单，我们也不为外邦人的情福利去牺牲自己，我们要守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要不断的靠着主与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分开，而不是和这些外邦人这些根本信仰不纯正的这些人混在一起。愿神使我们成为纯金的分别为圣的器皿啊。24节，他用以他连得的纯净的金子制作了啊，注意哈，他和他所有的器皿，他的金台说用的那个他都是女他哈，就指向教会嘛，他嘛，教会是主的心腹。纯净的金子，而且这个金子的数量是定好的，以他连得的纯净的金子。首先我们知道哈，在教会当中的器皿是有数的。所有得救的人，所有主的教会都会被记在生命册上。但是呢，人被写在生命册上，不是某些宗派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圣经说有被涂抹的，有被从以色列这个支当折下去的，然后有被嫁接上去的。而且呢，在罗马书当中呢，圣经也说过，当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创立世界到今直到基督再来，有人被写在生命册上，有人被从生命册上涂抹，有人被从以色列这个支子上砍下去，有人呢被接了上去，这个总体的数量是不变的，但是其中的人是有变更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七个金灯台主的教会是用以他连得的纯净的金子制作的。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录在册子上，而不是因为犯罪因为作恶被神涂抹掉。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将来把我们永远的带入他的国度，唯有得救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得多傻才会把自己的指望放在世界上，指望在世界上赚取金钱，指望在世界上能够有好房好车的，指望能够过得好一些，睡得舒服一些，吃得好一些。更有的愚蠢的人还要起来改造这个世界啊，参加什么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运动，参加什么大选，其实就是贪恋世俗的权利，想选一个人让自己省点心。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追求这些，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得救，能够被他永远的写在他的生命册上。 他们看37章的25到28节，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用荆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呢，这个制作皂荚木的香坛是按着出埃及记三十章1到第10节，神在圣山上指示摩西的这个细节去做的啊，没有一点是违背圣经的，全部是按着往上讲，按着这些细节去做的啊。好，往上啊，往下。然后啊，首先呢，香坛是用来烧香的。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它预表着神的儿子耶稣呢，在十字架上牺牲流血所发出的馨香之气，平息了神对他子民的愤怒，就像在创世纪当中，挪亚献上献燔祭，然后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就不再因罪咒诅人。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知道献香也指圣徒的祈祷。今天我们基督徒也祷告，祷告同样是一种现象。所以说这烧香的侍奉呢，首先指基督，基督进十字架，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跟教会，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祷告是有关系。二十五节，他制作了皂荚木的香坛，同样是皂荚木，不可朽坏的，长一肘，宽一肘，然后是什么？四方的，高二肘，他的脚要从他出来，你注意哈。这里呢讲到这个香坛的时候，同样把它视作一个整体，它是四方的，跟这个祭坛一样是一样，而且它四个角呢不是焊上去的，也不是，是从这个整体当中出来的，跟金灯台的做法一样啊，从上面出来的。二十六节，然后呢用纯净的金把它包裹起来啊，包括哪些呢？注意哈，原文说它的屋顶和它四围的墙，还有它的脚，又为它的四围做了金边，包括它也是用什么纯净的金。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二六节你看原文哈，圣经把这个香坛比作一间房子，它有屋顶，有墙，你看到没有哈？今天来说，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教会，它像一个房屋一样。啊，这个教会呢是用来做香坛的，然后呢它就是一个房屋，它所有的部件必须是纯金的，用金金包裹，用纯金的金包裹。二十七节，然后为它制作金环，在它的边下面有金环，然后呢要在它的两旁啊，就两原文是肋旁，那两个旁边呢去制作这个金环，作为穿杆子的，注意哈，穿杆子的房屋，然后通过这个环呢抬起这个香坛。二十八节，他制作了皂荚木的杆子，然后用金把这个杆子包起来。穿杠的环是用不能朽坏的金，连杠子也要用不能朽坏的皂荚木制作，然后还要用不能朽坏的金包起来，整个所有的建造都是纯金的，都是贵重的，都是属天的啊！而且呢，同样呢，跟约柜、跟陈设饼桌子、跟燔祭坛一样，都是可以抬的样式。而且呢，这个香坛呢只有两个环，在人看来更不容易抬，为什么呢？故意造成这样，让人呢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彻底摆脱世界和埃及的道理。我最恶心的事情就是牧师包括基督徒用世界的道理讲道，把世界的道理带进教会，这种人我一律和他分开。我不管他是牧师还是基督徒，我超恶心这种人和这种人讲的话啊！不管从前关系如何，只要有一个人满嘴世界的道理，他还在得意洋洋，我这辈子都不会去理他啊，除非他改，但是一般来说这种人是很难改的。 人呢，一旦有世界的埃及的情怀或者是道理，人就会嘚瑟。然后呢，这些人哈，他还看不起那些按照圣经来的牧师和基督徒。他说，哎呀，你这样过不到头，哎，你太极端了。我最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我对待这样人的方式就把他彻底拉黑，眼不见心不烦啊。同样是抬的方式，而且故意做成只有两个环，让人看起来难抬，就是让你完全依靠神啊。好，我们看这个第二十九节哈，又按坐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的净香。二十九节呢，谈到这个做圣膏油和纯净的香啊，它的方式按照坐香之法。这里是照着出埃及记三十章的二十二节，然后到我看一下，到三十八节。按照神在圣山上指示给摩西的这什么材质啊、比例啊以及调和做的这个方法来制作这圣膏油和纯净的香啊。出埃及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说的很清楚，这圣膏油啊，世世代代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身上，也不可用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油是圣的，你们要以此为圣啊。二十九节哈，他制作了圣膏油和烧香用的这纯净的香料，注意哈，纯净的香料，用什么？用混合调和的这个功，就是坐香之法。首先我们来看，在圣经当中，高抹祭司的圣膏油指的是什么？圣灵的恩赐。无论是祭司上任的时候，还是以色列王上任的时候，都要接受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没法做祭司。没有圣灵没法做牧师，没有圣灵没法做教会的工作。所有做教会工作的、做牧师的、管理教会的、牧养教会的，必须接受圣灵的恩膏。而且哈，绝对不可以给那些不该按立的人去按立牧师。新约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给那些不该按立的人去按手，免得在其中有罪。也就是说，我发现现在这个基督教啊，就是有很多的教会宗派很奇葩，有一些很明显有恩赐的牧师啊，坚持原则的，他就卡着他不给他按立牧师，然后有一些，哎呦，看着那满嘴的人的道理的，哎呦，就有一些我这看着很恶心的，都给按上牧师。有的人吧不悔改啊，是又贪财又好色，满身的情怀，还想按立牧师，你不做梦吗？你给这种人按立的牧师，圣经说了，你把这膏油倒在这不该倒的人身上，你就得死。所以说这圣灵的恩赐是不可以随便按给人的啊。一个人呢接受按摩的时候，他必须是真的是主所呼召的，而且这个人必须是真正认罪悔改的，那又贪财又好色又有情怀的，不专心侍奉的，没有资格按牧师啊。另外呢，这纯净的香指的是耶稣，另外呢也指教会的侍奉。教会所发这个香坛所发出来的香必须是以耶稣为中心，而不是像很多三自教会律法主义的畜生说啊，看我们的好行为啊，圣经不重要，基督徒行为重要，我们用基督徒行为啊，外邦人不看圣经看基督徒行为，这种蠢货实际上他发出来的实际上是如同茅屎坑一般的臭气，他真的是以为自己是有馨香之气。圣经说的很清楚，纯净的香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真理，不能是什么异样的香。凡是献异样的香的，凡是献反火的，都被上帝烧死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烧香的侍奉啊，也指向这个教会的祈祷。教会的祈祷啊，耶稣说的很清楚，必须是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第一诉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且这个祷告啊，人在教会当中祷告，我们一生祈祷很重要的部分，祷告是干什么？祷告是来认罪的，弟兄姊妹。 祷告是认罪悔改的，先为神的国神的义祈求，为教会祈求，然后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献上祈求，而不是那些做那些无用的异教的烧香啊，天求世界上祝福，哎，求着生意啊，哎，求孩子上学，求着找媳妇啊，求着世界上找份好工作挣钱。耶稣说这种祷告是外国人祷告，这种香献给神不烧死才怪啊，跟没有任何的用处。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提到这些香啊，这祈祷的事工啊，你不能说用作私人的用途，说用来闻味的，那人要从民众剪除。教会所有的侍奉都是圣的，连祷告也是圣的，不要污染教会的侍奉。所以说，今天这个三十七章啊，这个一节到二十九节，我们讲的就讲到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经文是在重申之前已经讲过的，让我们在这些已经讲过的真理和原则上能够加深印象。弟兄姊妹，神在这相近的经文当中用这么大的几章的篇幅反复在讲这些，就意味着我们真的必须是当做重要的事情，这些全部是跟建造教会关系，所有在其中能够真的去学到原则的都是神所指示，都是有福的，所有按照其中所做的在教会当中去遵行的都能够得到属天的祝福。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的教会是圣洁的，是在世上分别为圣的，是纯净的金所制造的，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从这些真理当中去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主的教会，然后在教会当中一生之久过敬畏主的生活，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沉浸学道，直到主的再来。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不断的洁净我们，不断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金灯台，成为贵重的器皿。愿我们每一个人被你洗净，做贵重的侍奉，成为你所说的大户人家的金器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